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0月11日，2022年，是我们第40周圣经分享。今天的内容是以弗所书1到6章。那么内容会有点多啊，那如果讲不完的话，那时间到我就结束了啊，剩下的就自己看。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以弗所的地理位置啊，以弗所在这个啊这个啊亚细亚这个地区，那么它是亚细亚省的第一大城啊，你可以看见它靠近这个海边，它拥有亚细亚最雄伟的海港啊。那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雅迪米女神庙哈，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说，有雅迪米女神庙制造的这个女神像的银匠啊，这个看见生意被保罗的这个传道侍奉呢给影响了，所以出来攻击保罗哈，就是雅迪米女神庙。那这个女神庙是古代七大建筑奇景之一哈。那以弗所这个地方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以弗所教会在当时的第一世纪是很蒙福的教会，因为保罗在这里等于说他是驻堂牧师在以弗所讲道2年3个月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都听见福音。那后来呢，以弗所呢就是由提摩太来牧养，当保罗离开以后，那后来这个使徒约翰那个时候住在在晚年的时候呢，他也做过以弗所教会的监督所以有三位著有名的圣经人物呢，是这个以弗所教会的，等于像是传道人一样在牧养教会。那这张图片就是如果你有一天去到以弗所一定会带你到这里来参观一个很雄伟的这个遗迹就是当时的罗马剧场你看这个这个遗迹这个保存的还算蛮好的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罗书信保罗书信。那我们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记载有第一次宣教之旅、第二次宣教之旅跟第三次宣教之旅，以及后来呢第四次的旅行呢，就是以囚犯的身份呢被解押到罗马。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我们知道说保罗呢在罗马的时候，罗马的监狱呢，他写下了《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以及这个《以弗所书》，是在主后61到63年之间写成的。那这四卷书信呢，也叫做监狱书信。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总共有6章的经文，如果呢把它分成2大部分，就是1到3章以及4到6章。1到3章讲教义，讲的都是道理，那4到6章呢讲的是生活应用从4章1节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所以呢1到3章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那4到6章就讲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以及我们对仇敌的态度所以我们大致上如果我们在读以弗所书6章的经文呢，心里面大概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区分就是这样子一个分法。那从这个做行战的观念来看，做1到3章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呢，像坐在这个基督里面的这个地位一样，行呢就是行就是活出来的意思，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做行战，战呢就是我们对仇敌的态度要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做行战呢来解释以弗所书的重点。好，那在以弗所书1到3章有一个主题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 in Christ，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到在基督里这个字那我们现在就从这3章的经文来看见 在基督里啊，能够把我们带出来各种的祝福以及啊救恩等等之类哈、啊。所以在一章一节说，在基督里啊，在基耶稣基督里是有忠心的人啊，就是保罗写信啊说，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呢，这个就是收信者哈、啊，以弗所的圣徒。然后第二个呢，是在基督里蒙福，是在一章三节，他说啊，这个在基督里要赐福给我们天上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这个福气从哪里来啊？这个基督里这个属灵的福气呢，从神来，是因为我在基督里，我才能够得到这个属灵的福气。再来一章四节说，在基督里蒙拣选，神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神就已经预定我们要得救。所以呢，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再来是一章六节，蒙悦纳，在耶稣基督里蒙悦纳，所以这恩典呢，就是叫我们在爱子里蒙悦纳，在爱子里啊蒙喜爱，或者是得恩惠，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在一章七节呢，我们是在基督里蒙救赎，得赦免啊，因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借他的血我们得救赎啊，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好，再来就是一章十一节，好，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他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好，一章十二节说，我在基督里有盼望，这个经文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啊。然后呢，二章十节，在基督里被造成，说我们原来是神基督的工作，在基督里耶稣里造成，要叫我们行善。我们在啊这礼拜的经文也讲到啊，主日正道讲到行善，善的意义呢就是行公义啊，就是耶稣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好，再来是二章十三节，在基督里亲近神啊，因为神已经啊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啊，所以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呢，现在呢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得与神亲近啊。好，再来就是二章二十一节，在基督里得长进啊，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呢，各方联络得合适，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肢体啊，我们好像连结在一起，然后渐渐的就成为主里面的圣殿，就是讲我们的教会啊。好，再来是啊，二章二十二节，在基督里同被建造啊，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同被建造啊，就是啊，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要被建造成为圣灵居住的地方。啊，三章六节说，在基督里同盟应许，啊，保罗说这里有一个奥秘，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然后三章十二节，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放胆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就在他里面可以放胆啊，这个坦然无惧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从这么多的经文，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三章的十二节，一直在强调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观念啊！包括我们读到了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到说我们得救的确据啊，得救的确据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啊，那我就有得救的确据，有永生的确据。所以我们就来思想一个问题，我怎么样才能够在基督里？既然在基督里是这样的重要啊，在基督里有一个起点的，这个起点就从信耶稣开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呢，我们的起点就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就受洗归入他的死，在罗马书的六章三节。好，所以我们有了一个起点，就好像 把我们放在跑马拉松赛跑的起点。再来呢，就我们要努力的向前跑，一直跑到终点，终点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家。所以呢，从起点到终点呢，要源源不绝的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呢，就是从神而来的动力，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本乎神的意思就是说出于神，就是说源源不绝的能力力量呢是从神而来，就是圣灵给我们这个力量。然后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然后呢，罗马书六章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相信必与他同活。以弗所书的二章五到六节，当我们从前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神因为拣选的祝福恩典呢，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而且复活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同坐在天上，代表一个身份地位。所以呢，当我们能够明白在基督里的一个起点，一个终点，一个源源不绝的动力，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复活的生命的时候，那我们就问自己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有哪些在基督里的生命操练。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读经、默想、祷告、感谢，透过奉献、侍奉、关怀、宣教，透过生命的查验、约束、魔术来操练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那当我们在做这个操练的时候，刚才前一页的 PowerPoint 讲到说，从以弗所书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所有在基督里属灵的福气、祝福、盼望、力量呢，都能够源源不绝的让我们在这世上奔跑这个道路上面呢能够靠着恩典，走完这个全程。好，所以我们来到第一章，第一章呢有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神配得称颂，所以当我们在称颂主，在赞美主的时候，必然有一个内容，你没有一个内容，你怎么样去称颂赞美一个人呢？那如果没有内容，那这种称颂赞美就好像非常的不具体，非常的不实际。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称颂神，有一个具体的内容，就写在从第一章的三节开始。他说，我们要把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什么我们在称颂他呢？因为他把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世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那这属灵的福气第一样就是什么？一个拣选的福气，神拣选我们，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身份地位，这个身份地位是做神儿子的身份地位，又让我们是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呢，在这个当中，第一个祝福就是拣选的祝福，第二个祝属灵的福气呢，就是得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的一个福气，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属灵的福气呢，就是怎么样我们得到圣灵作为印记，我们有一个得基业的凭据。所以第三个属灵的福气就是我们将来会得着一个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的这个基业。那这个基业呢的保证保证是怎么来呢？用神的灵神的灵做保证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在基督里的福气我们颂赞的内容就是蒙拣选为神的儿子，得救赎，过犯被赦免，得基业，圣灵为印记。那再来第一章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保罗的第一个祷告。我们在以弗所书看见保罗有两个祷告，我们现在讲第一个祷告。所以第一个祷告呢就是在一章十六节，一章十六节他说，保罗说，我在祷告的时候就好像 我们在周三祷告会，我们为这个人祷告，为那个人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想起那个人的需要啊，需要得到的帮助，我们就为他祷告。那保罗在这个时候是想到以弗所教会的需要，所以他提到以弗所教会的人，他怎么样呢？他祷告是求主把一个祝福赐给以弗所教会，这个祝福就是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所以保罗祷告就是说求那个圣灵赐给那我们信主的时候不是已经得到圣灵了，我想保罗在这里讲话的意思是求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和启示哈。那我们得着这个智慧和启示要做什么呢啊？第一个，所以在这一段的祷告里面呢，真正的知道就是说真正的认识神是保罗祷告的主要中心。所以保罗说求那个神的灵祝福啊，赐下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真正的认识神。第一个呢，真正的知道他，而且这个神的灵要来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不会再昏迷哈。那我心中的眼睛被照亮以后，我就真正的知道神对我的恩召啊，是有一个指望，有一个期待，有一个盼望的。神对我们的盼望，对我们的期待就是什么样？他在众圣徒当中要得一个丰盛的荣耀的基业。这个基业就是谁？这个基业就是我们。我们在保罗书信里面讲到说，保罗说你们所有这些信主的人，我所牧养的人，你们能够在基督里站立得住，就是我的荣耀啊。所以在牧师在教会牧养群众，牧养弟兄姐妹呢，最大的荣耀呢是什么？最大的荣耀就是我们众人在教会众人，我们生命成长，信心坚固我们可以继续的追求成为一个爱主的群体，这个就是神的指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在信仰里面，我是不是真正的知道神对你的期待是什么？那我要不要来活出这个期待，活出这个盼望？再来呢，那如果我知道神对我的期望是这样的话，那我想要活出这样的信仰生活，我觉得我很软弱不行的话呢，这里保罗祷告就是说，让你真正的知道神要给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对所信的人，那这个能力能够做什么事情呢？他说这个能力很浩大，很强大，这个能力是能够什么呀？是能够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而且死里复活以后是能够坐在神的右边，远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祭的。好，所以我们就明白当我们在信心里面我真正的知道我可以与耶稣基督联合，我可以得着这个浩大的能力，这个能力能够叫死人死里复活的能力的时候呢，那我心中就不应该有害怕。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到第三章保罗的祷告以后，会讲到这个能力是怎么样所能够成就的事情，是超越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那这个能力是要叫万有伏在耶稣的脚下接下来就进入一个教会的教导，所以第一章呢就有教会的教导圣经里面对教会教导最清楚的呢，就是在以弗所书，他说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然后教会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呢，要在基督里面被神的灵给充满，这神的灵是充满全地万有，也要充满我们。当充满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着那个浩大的能力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以弗所书的一个主题，就在讲教会。教会呢，就是说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个字是希腊文 Ecclesia Ecclesia 是希腊文，这个字呢就是一群人，那这个字也常常翻译成教会，所以我们就可以晓得教会 是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二章十五节说教会是新造的团体人，二章十九节说教会是神的家，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说教会是神的居所，三章四节以及三章的九到十节说教会是一个奥秘，基督的奥秘，然后五章二十三节说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六章十节说到教会是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关于教会的教导非常清楚的记载在以弗所书里面。好，所以我们来到第二章，第二章就讲什么样的人呢？第二章就讲原来在过犯当中啊，过犯和罪恶当中的人，预备要进入灭亡的人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他们的人生不再一样啊，他们的结局不再一样啊。所以在二章一到三节就说你们过去是怎么样，所以这里是用过去式来表示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是过去的事情，神叫你们活过来。哦，那我既然过去死在过犯罪中，神怎么叫我活过来呢？啊，就是叫我怎么样啊，我们啊，所以接下来的这个第二章的后面的经文，二章一到三节的经文就在描述说，当你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跟什么样的生活情况啊？就是说那个当中啊，行事为人是跟今世的风俗一样，是顺服那个魔鬼，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也是干一些悖逆的事情，我们从前就跟别人还没有信主的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心中所爱的就去行，这个就是成为神可怒的人，神所憎恶的人。好，我们过去是这样子，那二章四节说一个男儿，男儿就是常常会读到这个字，代表一个转折点，一个180度的转变，这个转变怎么发生呢？是神要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从这个过犯罪恶当中，从灭亡的结局里面一个大翻转，大翻转，这个大翻转就是从神丰富的怜悯，从神的慈爱要叫我们在那种过犯当中呢，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在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神的恩典，要叫我们一起跟耶稣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后来又再讲一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在这段经文讲了两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强调就是说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领受一个白白的恩典，不是说我的行为好像越来越好以后我才得救，不是这样。但是得救是白白的恩典，得救以后我们有一个重点要记得的，就是在二章十节，神预备我们，拣选我们得救，让我们得到这个重恩典呢，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呢，带着一个责任和要求。这个目的就是怎么样？要叫我们行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预备的。那什么叫做行善？我们就在刚过去的主日讲到行善，不是说我帮助别人这样子的事情。行善的真正意义是行公义，做诚实正直的人，我们要了解这个概念。好，再来就是讲到第二章，讲完我们从前就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讲完了这一段以后，也告诉我们一个清楚的得救之道，是在信心里面。然后从接下来的二章的十三节开始要进入的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得着一个和平的福音，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从前远离神，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靠着他的血与神和好。第二呢，我们与人和好，神使我们和睦，与人和好，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这一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必须要从犹太人的历史去了解，说那这两下指的是哪两群人。 那这个隔断的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墙？谁来拆毁？如何来拆毁？啊，所以呢，如果你不明白犹太人的这个历史的话呢，你就不明白啊，在这里这一句话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圣殿图哈，这是一个圣殿的模型啊，中间呢就是这个圣殿哈，你可以看见。这个凸起来这个建筑物呢，就是当时的圣殿，就是当时第一世纪的圣殿哈。那这个圣殿外面呢，有一个地方叫做外邦人院，也就是外邦人呢不能够进入圣殿，他们只能够聚集在外邦人院。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一道墙是把外邦人跟犹太人隔起来的，所以外邦犹太人可以进入这一座墙里面，但是外邦人呢必须要留在这一段啊，这一堵墙的外面。好，所以呢，在要进入啊这个圣殿的地方呢，那因为你既然用墙围起来，必然有缺口啊，有缺口让犹太人可以进去嘛。那缺口的地方呢，就会啊竖立一个石板，写着说外邦人禁止入内，违者处死啊，这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历史，我们才知道说，哦，两下指的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耶稣基督把这个实际上的墙拆毁了，无形的墙也拆毁了，让犹太人跟外邦人呢可以合为一体啊，合为一体。所以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情况，这个就是比较啊放大的一个图片啊，外邦人只能在这一堵墙的外面啊祷告啊祷告，那这一堵墙的这个缺口是给犹太人进去的。那这里有石牌哈，那这个是考古挖出来的一个啊石牌，上面写的外邦人禁止入内，违者处死。好，所以呢，他就讲到以前跟现在，以前呢是跟基督无关的人，以前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是外邦人，以前是在神的应许的约上面是局外人，以前呢是在世上活着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那现在因为信了主，靠着耶稣的血呢，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面，是与圣徒同国，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且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啊。所以从这个图你可以看见二章十九节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不做外人和客旅，你成为与圣徒同国啊，是神家里的人，关键就在啊耶稣的血废掉了这个啊这一堵墙啊，废掉了这一堵墙。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关键就是说神要来建造教会，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要成为一个教会，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所以教会就是啊神的灵的居所 House of Holy Spirit。 所以呢，保罗讲完了这个关于这个啊，如何得救，以及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成为一个群体，成为一个教会的群体以后，从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一到三节就要开始讲保罗的一个身份跟使命。他说：“今天呢，神给我一个使命。”那这里他说：“啊，我现在呢，要为你们祈祷啊，那为你们祈祷。”那这个就是从二章十四节来的，就说他使我们和睦啊。那现在呢，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这一群人呢，保罗说：“我要替你们祈祷。”啊，祈祷什么呢？祈祷的内容是在后面的三章十四节，所以祈祷的内容啊，这里没有讲，但是先插入一段话，才开始进入那个祷告嘛。所以保罗说，我现在清楚地告诉你，神把一个使命，把一个职分给我，把福音的奥秘给我哈、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所以这里啊，替你们祈祷，就是写在以弗所书的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那这里他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那到底福音的奥秘是什么？我们每次读到圣经讲到这个奥秘，奥秘呢就是神知道，但是把它掩盖起来，所以呢人不知道。 所以人怎么知道这个奥秘呢？啊，就是必须要神向人启示，我们才会知道。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教会啊，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这是我们播道会教堂的样子哈。教会不是指一栋建筑物，教会也不是指一个组织啊，不是教会指这个执事会啊，指我们会员大会啊，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哈，有机体哈，像这个图片一样，是一个身体的样子。所以呢，教会也不是一堆弹珠啊，教会是一串葡萄。那弹珠跟葡萄的不同在哪里呢？一堆弹珠彼此之间没有互相连结性，但是一串葡萄呢，是每一颗葡萄呢都连接在一个葡萄枝上，然后葡萄枝呢连接到这个主干，这个主干连接到它的根部。所以呢，教会是一串葡萄，代表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连接在一起，像一串葡萄一样的有关系的一个群体啊。好，明白这个以后呢，我们就进入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哈。第三章两个重点，一个是保罗的使命，讲到奥秘跟启示，那另外一个重点就讲到保罗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呀？神要在教会得荣耀啊。那神怎么样在教会得荣耀呢？那这就是啊，我们从这个祷告里面去了解。那我们明年的主题，明年教会的主题呢，就是建造荣耀神的教会，就是基本上呢就从这里啊这个段经文出来的。所以保罗说，我啊，神用启示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以弗所书三章三节，然后又说你们读了这个书卷呢，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这里用了两个名词，一个是福音的奥秘，一个是基督的奥秘。后面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啊，这个奥秘呢不是保罗去做研究，像科学家今天做研究就发现一些啊科学的这个真理这样子。奥秘不是靠分析研究得来的，奥秘是怎么样，也不是从人啊这个口耳相传得来的。奥秘是神的灵呢一种超自然的开启，超自然的启示。所以奥秘呢就是从神来的，就像啊这里你看到有一块布盖在一个东西上面，这个你没有把布掀开之前，你不知道布下面是什么。那这个布由谁来掀开来呢？是由神来掀开来，你才会看见哦，这块布下面有什么哈、啊？这个叫做启示。所以我这个在以弗所书呢啊，三章三节、三章四节、三章五节就讲到这个奥秘，有福音的奥秘，有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呢，在保罗以前都没有人知道，但现在借着圣灵，保罗借着圣灵呢，这个奥秘就被启示出来。哦，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发现，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什么？就是下面经文所讲，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啊，外邦人得着这个福音，能够怎么样？同为后世啊，同为亚伯拉罕的后世，同为一体啊，就像一个肢体一串葡萄那样子一个肢体。然后呢，同蒙应许啊，得着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给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应许就让外邦人可以得到，是在耶稣基督里。哦，所以这个奥秘没有解开来以前，犹太人说，哦，这个神是我们的，福音是我们的，救恩是我们的，应许是我们的。但是当这个奥秘揭开来，就发现说，原来神也预定外邦人要得救哈。所以这个观念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保罗在啊三章第七节说，我就做了啊，我现在知道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所以我就做福音的执事，神给我恩赐，要让我怎么样，把这个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外邦人，让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这隐藏在 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神是原来是怎么安排的，原来大家都不知道，原来这个奥秘都被盖住，现在神把它掀开来了，所以我知道了，所以我要讲给你们听，这个奥秘是什么。刚才讲到说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但是这个奥秘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说，神要来建立一个教会，这个奥秘就是教会。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教会的目的要显出神百般的智慧。所以这里讲到说，神里面的奥秘是什么？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你就想一想，我们抱得教会如何让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身边的社区，让整个国家这里知道说，哇，我们从报德教会，我们从地上每一个教会里面看见神百般的智慧。哇，这到底是什么？神的智慧在哪里？后来我们在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智慧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所以这个智慧就是怎么样？这个智慧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坦然无惧的，我们成为一个群体啊，我们成为神的家，那要成为一个神的荣耀啊，要成为一个神的荣耀。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保罗的职分，保罗的使命隐藏的奥秘是什么，以及讲到教会的使命，教会如何使神的智慧被看见，神的智慧是什么啊？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三十节说，这是基督，就是神的智慧。以及后来讲到说，为什么保罗受患难是信徒的荣耀啊，这些就是我们在这一段经文讲的。所以呢，保罗就在这一段呢讲完了这个奥秘，讲到说教会要显出神百般的智慧。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主啊，我们怎么做？我们哪里有力量能够做？我们怎么能够显出这个智慧？我们怎么能够显出耶稣基督来？主啊，我什么都不行，我这么软弱，我怎么做？所以呢，在下面的14到21节就是保罗的祷告。保罗说，你知道了这个奥秘以后，我知道你必须要靠神的能力去完成，去实现出来。所以呢，他就求啊，神的智慧要借着教会彰显。所以保罗祷告说，你们要刚强起来，要刚强起来。那我就想啊，我怎么刚强？我里面的力量怎么刚强？然后保罗就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信心里面，你的爱心可以有根有基啊。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跟因为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不能独自的啊一个人在这个社会活动，我们一个群体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的互动，彼此的碰撞，有冲突，有饶恕，有宽啊，有宽容，有忍耐，我们就知道说，哦，耶稣基督的爱呢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怎样来解释长阔高深？他用四个亮度来表示，长阔高深来形容基督的爱。那接下来就像说啊，我们要来充满，他说这个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那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五章呢，他们读到说圣灵要把基督的爱，圣灵要把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读到这个追求圣灵的事情，就是追求让耶稣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好，我怎么样来充满？被什么充满？被神的爱充满。那充满以后一个重点就是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刚才我们不是讲到这个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吗？叫我们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的能力能够做什么？能够叫死人复活。他说神的能力能够叫你啊，在你心里面你所求所想的呢都能够达成，而且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神要成就的事情是我们想不到的。那我们就想说，那是什么事情啊？不是我想要完成的事情，是神的心意要完成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明白这一点以后，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神在教会当中，在耶稣基督里要来得荣耀。原来神要在教会里面，在基督里面得荣耀，这就是 刚才所讲的，原来神要借着教会显出他诸般的智慧。好，所以我们接着下来，慢慢呢，我们就透过这个学习哈，去明白那怎么样才能够得让神得荣耀呢？就是接下来第四章一个教会群体生活的应用，就是第一开始保罗的劝勉，你怎么样能够让神在教会里面得荣耀？第四章第一节就是一个关键，他说你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要相称。啊，我们讲到第四章开始是一个生活应用，从前面讲的教义，从前面讲的道理，转到生活应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相称就是把它放在天平里面，天平是不偏向左边也不偏向右边。所以就好像我们读罗马书，罗马书有16章，罗马书1到11章讲教育，12章开始讲生活应用。那么12章的第一节生活应用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要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所以在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句话，在生活应用的第一件事情就告诉你，你的行事为人要与恩召相称。所以神要在教会里面得荣耀的一个关键，一个总纲也好啦，就是说我们要有相称的生活，然后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告诉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会有碰撞，所以我们在这个碰撞当中，我们持有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温柔的心，一个忍耐的心，我们能够彼此的宽容接纳，我们用和平用和睦的方式来彼此的联络。然后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呢，我们要去保守保护它来完成它。所以呢，在四章一到三节等于像是一个总纲以后呢，四章的四到六节呢，告诉你一个合一的基础。合一的基础呢，基础就是在圣灵里面哈。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好，所以呢，我们的被呼召，我们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就是众人的父。所以这代表一个合一的基础。第二个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个性不同，意见不同，想法不同行为不同，但是讲到说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怎么样在不同当中能够合一这就是第四章要讲的一个重点，在每一个不同的当中你能够合一。所以在这个不同的当中讲到说，我们在信息里面，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的恩赐，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有的做使徒，有的做先知，有的传福音，有的做牧师，有的做教师。那在这不同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里面，要做一件事情，叫做建造的工作，建造教会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当中讲到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圣徒就是我们在侍奉的当中呢，我们要来彼此装备，我装备你，你装备我，我帮助你，你帮助我，我造就你，你造就我。那我们一起在这个学习，在装备，在成长当中慢慢的成长。所以呢，把我们放在每一个不同的职位上，你不管是做执事、做主日学老师做关怀同工，在不同的职位上你都能够把你的职分做好，叫做各尽其职。那我们基督的身体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需要这个身体呢就被建造起来，就被建造起来。就是说基督的身体不是全部都是嘴巴，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全部都是嘴巴的身体？没有这种事情不同的部位连接成一个身体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身体当中，我们慢慢的在认识耶稣的这个道理上，认识耶稣的真道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达到这个水平都一直上升上升，大家都达到一个相类似的一个水平，对神的认识都相类似，那就是一个怎么样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在这当中也讲到说，我们要爱心说诚实话，要来连接自己。好，那再来就是讲到这个建造教会的一个图表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目的是成全圣徒，装备圣徒， 啊，各尽其职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从第四到第六章保罗的劝勉啊，讲完了这个一到十六节，第四章一到十六节以后，十七节开始，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信主了以后不要再向外邦人，你们学了基督，学了基督的道理以后呢，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你的样子应该是不同的。好，所以从第四到第六章呢，进入于哪一个关键，就是新人新生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保罗说啊，一个劝勉，不要再向外邦人啊。所以四章啊啊，这里写错了哈、啊，这个是不是四章一到三节？这个是四章十七节哈、啊，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哈、啊，所以我说，确实的说，你们呢？学的基督要有这个样子，那就怎么样，什么样子呢，就是有新人新生命的样子。所以你要把从前啊行为上的旧人脱掉哈，然后这个新人是什么，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在啊在讲道当中也讲过好几次哈，我们在创世纪讲到说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但是呢，当亚当夏娃背逆神堕落以后，这个形象被破坏，所以神让耶稣基督来啊，死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拣选我们得救，那目的是要恢复啊神原先造人的形象。所以我们要思想一点，就是说我们得到救恩不是只有啊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得到救恩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恢复神原先造我们的形象。所以我们要过一个有真理的生活，过一个有圣洁的生活、啊、过一个行善的生活，就是有公义的生活。所以呢，在四章三十节就说我们要竭力追求新生命的成长，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已经受了圣的啊圣灵的印记，在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个意思也是跟彼得前书一章五节一样，等到那个最后的救恩完成。最后救恩的完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啊，我们一同被提，会得着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这个才就是最后啊最后的救恩，等候救得赎的日子来到，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盼望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在盼望最后得赎的日子，那我们在盼望当中呢，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五章一到二节说我们应该效法神，效法神呢，我们要怎么样，凭爱心行事。所以五章的一到六节就是说你要行在爱心中，正如基督爱我们一样。五章七到十四节就是说你要行在光明中啊，去查验主所喜悦的事情啊。五章的十五到十七节你要行在智慧中，明白主的旨意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晓得说我们要效法神，我们要啊行在爱心中，行在光明中，行在智慧中。然后我们又回到一个关键，就是说我们新生命啊的一个动力的来源啊，一个动力的来源是因为被圣灵充满的缘故。所以在这里面啊，五章的这个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圣灵主动做的事情，就像使徒行传二章四节门徒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以及在使徒行传后面的经文讲到很多次说啊，这个彼得被圣灵充满，教会被圣灵充满，保罗被圣灵充满啊，提到多次被圣灵充满，都是圣灵是有位格的神啊，圣灵是有位格的神，圣灵会主动的在啊在他的预备在计划事工当中呢去充满啊，去充满啊信他的人。但是呢，既然我们知道被圣灵充满是神的灵主动做的事情呢，那我们有个责任，这个责任呢就是我们要去追求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应该主动去做的。好，那我们就来思想啊，基督徒如何 追求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你不要醉酒啊，醉酒就是我很想去喝酒，我就喝啊，喝了一瓶又一瓶，结果我就喝醉了。喝酒充满自己的身体是我主动做的事情，所以同样的，我要去追求被圣灵充满。那我怎么样追求被圣灵充满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这里只讲了被圣灵充满，没有告诉你一个方法。那我们可以用以经解经，参考平行经文的方式。好，所以呢，我们就观察被圣灵充满有哪些现象，就是五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用诗当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二十一节说啊，被圣灵充满呢，就有一个敬畏耶稣基督的心去顺服神。然后呢，从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六章的一到九节，就讲到你的家庭生活跟你的工作关系都是因为被圣灵充满的缘故。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五章来对照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他说你要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你要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存在心里以后有什么现象呢？啊，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讲的现象是跟以弗所书讲的一模一样，用诗当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然后呢，三章十八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讲到第四章，就讲到什么家庭生活跟工作关系，完全一模一样啊。哦，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具体做法，就是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的心里面。 OK， 那我怎么样能够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出在我心里面呢？啊，基督的道理是什么？我们从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已经十四节能够明白，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哦，原来我要把神充满我自己，那就是被圣灵充满。道，那就是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啊，就出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叫人活的是灵，受体是无有，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哦，原来神的话，耶稣的话就是神的灵，就是耶稣要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啊，原来是这样。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哦，原来神的律法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的灵，要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七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哦，原来在这些已经解经的这些旧约的经文、新约的经文，你把它合在一起对照来看的话，你就可以明白神的话啊，神的灵就是神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神所预备的，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当你能够明白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三位一体的圣灵就是真理的灵，是神的道，神的话是律法。哦，原来这样，那我就知道我要怎么样具体的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放在我里面。那神的灵就是圣灵，也就是基督的灵，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这里又充分的把三位一体的神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就是基督的灵，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刚才我们读到的以弗所书保罗的祷告，他说怎么样让这个我心里面的力量能够啊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那我心里的力量是怎么样？是神在操控，神在主导，神在使这个力量运行的。所以原来不是靠着我自己做什么，不是我靠着自己能顺服，我是靠着神的灵，我才能够做事情，才能够顺服。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观念以后呢，我们进入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下面讲到夫妻关系、家庭生活、工作关系的时候，我才能够明白这一切我生活中所能够发生的这种大小顺序， 原来是因为我被圣灵充满的缘故，我得着这个力量的缘故，我才能够这样。所以我在家庭生活上，我跟妻子的关系，我跟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我在工作上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所以我能够活出这种妻子顺服丈夫，丈夫体贴妻子，这个动力在哪里？这个动力是在敬畏耶稣基督当中所来的，所以是这样子一个关系。所以动力是来自于被圣灵充满，动力是来自于对敬畏耶稣敬畏神的心。所以当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明白在以弗所书后面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这个体贴妻子，这个观念呢，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是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作为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那顺服是什么？顺服就是自愿站在下属的位置就好像在部队里面，前面有这个排长班长你只是一个小兵，小兵你就自愿站在下属的位置。所以那当然这里面有大家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妻子顺服丈夫，丈夫没有这样子的表率，没有才能，没有品格，没有特征，而且有暴力倾向，怎么做呢所以呢，这个当中我们从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也可以了解这个观念，弟兄姐妹你自己看就好，现在没有什么时间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妻子要顺服丈夫的这些道理，以及丈夫要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舍己一样的观念，这也是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所以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彼得前书第三章做一个对照做一个对照。好，所以这个也是讲到丈夫要爱妻子的一些情况好，那最后我们就讲到这个属灵的军装讲到最后面第六章呢，我们就要认识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我每天的生活都是属灵的征战呢，你就知道你不能拿血气的兵器来征战，你必须拿属灵的兵器来征战。所以唯有你有这样的眼光看你生活中的大小事情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你才会拿对兵器，你才会知道原来以弗所书六章这里面所讲的属灵的军装，像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福音的鞋子、信德的藤牌跟救恩的 头盔，这是还有圣灵的宝剑，这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每天起来就要穿圣灵的军装最后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八到二十四节，他说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而且要警醒不倦要 be alert， 要知道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然后呢，最后是保罗的祝福他说愿平安、仁爱、信心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好，那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以弗所书我们做个祷告，恩主谢谢你。那我们读完了以弗所书，我们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第一，神对你有期望，神对你有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要从你身上得荣耀，这个盼望就是要从教会里面得荣耀，要从教会里面看见神百般的智慧。所以主啊，让我们承担这个使命，而且我们有一个责任，当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更要来寻求神的力量的帮助。怎么样来寻求？就是追求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可以效法神。谢谢恩主，从今天的学习当中盼望我们得着这样子的鼓励，一生跟着我们走。感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各位弟兄姐妹晚安。